哈巴谷书第二章逐节注解导读。
我要站在守望所，立在望楼上观看，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，我可用什么话向他诉冤。
站在守望所，立在望楼上观看，是比喻等待神的指示，不一定是真的站在城墙上的守望台。先知不确定神是否真的要使用加勒底人来审判犹大，他的心思混乱，还带着许多疑惑，所以要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。
他对我说，将这末世明明地写在板上，使读的人容易读，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，快要应验，并不虚谎。虽然迟延，还要等候，因为必然临到，不再迟延。
加勒底人自高自大，心不正直，唯一人因信得生。二至四节是神对先知的第二次回答，加勒底人也将受罚。先知等待神的结果是听到了神更清楚的回答，并且要他将这末世明明地写在板上，使读的人容易读，好帮助百姓预备好接受神的拆毁。神在圣经里的预言并不是为了满足我们的好奇心，让我们等着看看预言会不会真的应验，而是要我们自己预备好，也是要我们帮助别人预备好迎接神。板指石板或木板，可以长久地保存下来，直到70年后预言应验的时候作为证明。使读的人容易读，原文是使读的人可以跑，意思不明确，可能只方便迅速地阅读，或者是把信息四处宣扬。神做事都有一定的日期，总是按着他自己的时间和方式，虽然迟延，还要等候，因为神做工的目的不是为了解决事，而是为了得着人。人肉体的倾向，对神必成就的事，总是希望可以再等等，而对于自己所要的事，却总是希望不要迟延。因此，我们的祷告一定要注意，不要叫神做什么、怎么做、何时做，而是要肃静静默，听神要我们做什么。快要应验，并不虚谎，指70年后神对加勒底人的审判。希伯来书引用第三节和以赛亚书第26章20节的70世译文，应用在基督的身上。唯一人因信得生，既是回答恶人围困一人，也是回应了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，你为何静默不语呢？先知眼中的义人和恶人是根据他们是否谨守律法显明公理，但实际上地上没有一个人能行全律法，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。人被神称为义的唯一途径就是效法亚伯拉罕信神，这就算为他的义。因此义人不是行为公义的人，而是忠心信靠神的人。他们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，乃是有信基督的义，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。他们必在神的管教中因信得生。神使用加勒底人来管教犹大，并不是因为他们比犹大更加谦卑正直，也不是让他们来教导犹大人怎样做好人，更不是让他们把犹大改造成一个好社会，而是为了把百姓带到困苦绝望无可依靠的地步， 好让他所拣选的义人因信得生，重新回到他的权柄下。因此，虽然受管教的犹大亡国了，但并不是所有的百姓都要灭亡。那些忠心等候神的人，必能在自高自大、心不正直的加勒底人中间得着活路。因为困苦的百姓他必拯救，高傲的眼目他必使他降卑。新约多次引用第四节说明因信称义的真理。希伯来文的信原文意思是坚固、忠诚、坚定不移、稳固，而希腊文的信原文意思是坚信、相信、忠贞、忠实。因此信心和忠心在英文里干脆就是同一个词。信心也意味着忠心，真正的信心是对神持续的忠心，而不是只有刹那间的相信。所以主耶稣反复宣告，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。加勒底人因酒诡诈狂傲，不住在家中，扩充心欲，好像阴间。他如此不能知足，聚集万国，堆积万民，都归自己。
这些国的民岂不都要提起诗歌，并俗语讥刺他说：祸哉，加勒底人，你增添不属自己的财物，多多取人的当头，要到几时为止呢？要伤你的岂不忽然起来，饶害你的岂不兴起，你就做他们的掳物吗？因你抢夺许多的国，杀人流血，向国内的城并城中一切居民施行强暴，所以各国剩下的民都必抢夺你。为本家积蓄不义之财，在高处搭窝，指望免灾的有祸了。你图谋剪除多国的民，犯了罪，使你的家蒙羞，自害己命。墙里的石头必呼叫，房内的栋梁必应声。以人血建成，以罪孽利益的有祸了。众民所劳碌得来的，被火焚烧；列国由劳乏而得的，归于虚空。不都是出于万军之耶和华吗？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，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。
五至二十节是神向加勒底人宣告的五祸，六至十四节和十五至二十节在原文中各是一段十节的诗，十四、二十节分别是这两段的总结。加勒底人的前三祸包括：一、掳掠别人、施行强暴的人有祸了，因为抢夺者必被抢夺；二、依靠钱财仰仗势力的人有祸了，因为犯罪者必然自害己命；三、以人血建成、以罪孽利益的有祸了，因为不义的所得必然归于虚空。神并没有像哈巴谷所以为的静默不语，他不但对加勒底人的罪恶明察秋毫，对犹大的罪恶也洞若观火。神洞察一切，他使用加勒底人来管教犹大，在先知看来是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。但神若纠察罪孽，谁能站得住呢？犹大和加勒底人一样满了强暴，因此全地的人包括哈巴谷在内都不可自以为意，而应当在神面前肃静静默， 反省自己为什么落到管教里。因为慈爱的人，你以慈爱待他；完全的人，你以完全待他；清洁的人，你以清洁待他；乖僻的人，你以弯曲待他。这些国指巴比伦所征服的国家。当头指抵押物，指加勒底人如同敲诈人的债主，不断抢夺他人的抵押物。墙里的石头必呼叫，房内的栋梁必应声。意思是，就算没有证人，连没有生命的东西也要出声控告他们。大约70年后，马代和波斯联军于主前539年攻陷巴比伦，消灭了加勒底人的王朝。本书的预言是主前605年尼布贾尼撒二世在加基米施战役中打败亚述和埃及联军之前，新巴比伦帝国的国势还没有到达巅峰，神就宣告了他在70年后的末日。因此，当这个预言应验的时候，将让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，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，使全地的人都能认识神，归荣耀给他。14节引自以赛亚书11章第9节，最终将在千年国度里应验。
给人酒喝，又加上毒物，使他喝醉，好看见他下体的有祸了。你满受羞辱，不得荣耀。你也喝吧，献出是未受割礼的。耶和华右手的杯必传到你那里，你的荣耀就变为大大的羞辱。你向黎巴嫩行强暴，与残害惊吓野兽的事必遮盖你，因你杀人流血，向国内的城并城中一切居民施行强暴。雕刻的偶像，人将它刻出来有什么益处呢？铸造的偶像就是虚晃的师傅，制造者依靠这哑巴偶像有什么益处呢？对木偶说，行起；对哑巴石像说，起来。那人有祸了。这个还能教训人吗？看哪，是包裹金银的，其中毫无气息。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，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。
加勒底人的后两祸包括：一，羞辱人的有祸了，因为羞辱人的必被羞辱；二，敬拜偶像的有祸了，因为依靠偶像的必然落空。显出是未受割礼的，指露人下体羞辱别人的，自己也要被人露下体而受羞辱。遮盖，原文的意思是倾覆、淹没、压倒。耶和华右手的杯，指神愤怒的审判。肃静、静默，原文是静默。人在闭嘴以后，才能看得清楚，想得明白。哈巴谷安静下来思想神的话，才明白自己眼中的义人和恶人在神眼中都是全然败坏的罪人，所以整个心思都改变了。他不再争辩，不再替神出主意，而是甘心接受神的彻底拆毁，进入第三章的敬拜颂赞。肃静静默也是每一个信徒在敬拜祷告时所应有的态度。不管世人如何热闹地抵挡神、对付神祭司的国度，他们所依靠的偶像和势力最终都将成为虚无。 唯有又真又活的神始终稳坐在他的圣殿中，也住在他的百姓中间，掌管人类的历史，执行对全地的审判。神绝不姑息罪恶，对犹大人和加勒底人都一样。因此，在神的审判面前，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，而不是自以为意地质疑神，不必抱怨审判迟延或者审判不公，而要省察自己在神面前是否活得准确，思想自己在审判面前能否站立得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。